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开始讲解约翰的书信，就是约翰所写的《约翰一书》、《约翰二书》和《约翰三书》。有些解经家认为约翰的书信是圣经中最迟写成的书卷。事实上，这几卷书是约翰最后的作品。约翰一书、二书和三书都被称为书信。但是约翰一书在形式与风格上并不属于书信。他在开头的地方并没有问候的话，结尾的时候也没有祝福的话，他的风格好像一篇的讲道，是由一位蛮有爱心并且关心某一批信徒的忠心牧者所讲的。约翰是在以弗所教会侍奉，以弗所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。教会向来都相信约翰是先写他的福音书，然后写这三封书信，最后在他临终之前写了启示录。不过近年来有人认为约翰是最后才写他的书信的，所以他是被囚禁在拔莫海岛之后才写他第一封书信的，日期大约是在主后100年。约翰死在以弗所，也葬在那里。圣约翰教堂是由贾斯丁尼安王在第五世纪建立在约翰的坟墓之上的。要了解约翰的书信，我们就要对第二世纪初的以弗所城有所认识。它像今天的城市一样，在以弗所和整个罗马世界盛行四个重要的因素。第一，一般人很容易接触到基督教，很多信徒都是第一代基督徒的孩子或是孙子。基督教信仰的光辉已经失去了，新鲜感也消失了，初期的那一种兴奋与荣耀也减退了。当年保罗来到以弗所向他们传福音，他们信了主，那种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，全城都轰动起来。我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9章读到保罗的教训对以弗所会堂的影响，以及他在推那奴的学房天天辩论有2年之久，这影响深远。当初他们对基督的爱和热诚是何等的炙热，但是过了许多年之后， 主耶稣接着约翰写了一封信给以弗所的信徒。当时约翰被放逐在拔摩岛，主耶稣说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。这是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的话。正如主耶稣早就提醒他们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。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第12节的话。以弗所信徒对基督的忠心和热诚已进入了低潮。第二，基督教信仰的崇高标准使基督徒与众不同，但是第一代基督徒的子孙却不愿意有所不同。信徒被称为圣徒，在希腊原文里，圣徒这个词的本意是指凡属于神的，是要分别出来单单为神使用。圣殿里的罐子、盘子，一切的器皿都是圣的，因为他们是为神使用的。圣经是圣的，安息日是圣的，基督徒也应当是圣徒，是分别出来给神使用的。但是以弗所的信徒已经成为生产线上的基督徒，是由电脑协调产生出来的，他们已经成了输胶料的基督徒，是由另一种的模子输造出来的。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，你们若是属世界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，只因你们不属世界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。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19节主耶稣所说的。还有，主耶稣在他的大祭司祷告中向天父说，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，世界又恨他们，因为他们不属世界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。可是以弗所信徒并非如主耶稣所说的不属于世界，他们漠视圣经的标准，对基督教的伦理也不尊重。第三，基督教的仇敌并非是逼迫，以弗所教会所碰到的危险并非来自外面的逼迫，而是来自内在的诱惑。主耶稣曾经警告过这一点，在马太福音第24章24节，主耶稣说，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，显大神迹大奇事，倘若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。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监督说，我知道我去之后，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，不爱惜羊群。就是你们中间，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，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。这是使徒行传第20章19节跟30节保罗所说的。基督教并非有被消灭的危险，而是有被改变的危险。有人试图去改良它，使它在理性的层面上多受人的尊重，也叫它为流行的哲学来说话。第四，诺斯底主义是基督教真正的仇敌， 直到今天仍然是。诺斯底主义是罗马帝国的基本哲学。诺斯底主义虽然具有不同的形式，但它有一个主要的原则，那就是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，只有灵才是好的，所有物质的世界都认为是邪恶的。因此诺斯底主义藐视身体，他们认为身体中的灵正像一粒在污泥里面的种子。现代的自由主义也持有相同的原则，他们认为每个人里面有一点的善，而每个人必须把这一点点的善加以发扬。诺斯底主义者寻求使他们里面的这一粒种子，也就是灵，能够生长，并且设法的除去身体的邪恶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，斯多亚派即以比古罗派就采用这种极端的方法。使徒保罗曾经碰到过这两派的人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18节记载说，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。有的说，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？有的说，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。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。斯多亚派的人主张泛神论，他们认为智慧的人不受情欲的约束，不论忧伤或喜乐都不为所动，而且是服从自然法则。他们遵守严谨的规条并且自律。至于以比古罗派，则接纳奥林匹斯山的希腊诸神，他们认为人生所追求的是享乐而不是真理。起初他们是寻求满足理性上的东西，而不是感官上的满足，但是后来他们教导追随者去寻求肉体欲望的满足。斯多亚主义跟以比古罗主义之间有许多不同之处，但是他们都否认耶稣是弥赛亚。我相信当约翰写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2节的时候，他想到他们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22节说，谁是说谎话的呢？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？不认父与子的，这就是敌基督的。他们又否认道成肉身，因为他们认为肉体是邪恶的，神不可能取人的样式。所以约翰在他的福音书第一章第14节很清楚地说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约翰又在他的书信里面说，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，就是出于神的。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。凡灵不认耶稣，就不是出于神，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。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，现在他已经在世上了。这是约翰一书第4章 第二节跟第三节的记载。幻影派的诺斯底主义则认为道成肉身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神不能叫自己与身体那样邪恶的东西相联合，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好像有一个身体，实际上他没有。例如当他走路的时候就没有留下脚印，斯林多斯的教导更是令人难以琢磨。他说，有一位属人的耶稣和一位属神的基督，在他受洗的时候神性临到他，然后就任由他去上十字架。事实上彼得的福音书那是一卷假的书，在那里翻译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说，我的能力，我的能力，为什么离弃我呢？早期的教父就与这个异端征战，并且认为基督成为我们这样，好像我们成为他那样。我坚信约翰写这封书信是要纠正诺斯底主义的错误。事实上约翰一书有五个目的，这是根据他的经文所说的。第一，在第一章第三节说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，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第二，在第一章第四节说，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第三，在第二章第一节说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第四，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说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第五，在第五章第十三节又说，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。以上的这五点乃是作者写约翰一书的目的。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一卷书。约翰一书被称为新约的至圣所，因为他将神的儿女带入与神相交的密室里面。它是家庭书信，保罗的书信以及其他的书信都是教会书信，但是这一封是属于家庭书信。教会是由信徒组成，信徒是在基督里承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就得着这个地位。我们是因为主耶稣而得以进入神的家里面。我们在这家庭里的关系要是被破坏的话，我们可以接着认罪而与神恢复和好的关系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曾经在教会的查经班里面使用约翰一书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卷书对于信徒来说是非常重要，它比教会书信更能够帮助信徒在灵命上长进。我们查考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觉教会聚会的人数增加了，而来参加查经班的人数也增加了， 几乎跟主日敬拜的人数差不多。弟兄姐妹，这一卷书对你是很有帮助的，希望你能够好好的跟我们一起来研读。现在我大致的把这一卷书的段落讲一下。约翰一书给神下了三个定义，第一，神是光；第二，神是爱；第三，神是生命。我就以这三个定义来分段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讲神是光，内容说到神的儿女可以如何的与神相交。第二段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章第二十一节讲神是爱，其中讲到神的儿女如何彼此相交，不要爱世界，又讲到神对他儿女的爱，以及信徒要彼此相爱。最后一段是第五章，讲神是生命，内容包括胜过世界以及救恩的确据。有了这个概念之后，对我们以后的研读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谈到这里，让我先把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经文读一遍，在下一次的节目中我就仔细的讲解，请你留意收听。下面我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一共有十节的经文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，就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，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，我们也看见过，现在有做见证，将原与父同在，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的喜乐充足。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最后的一节就是第十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好，约翰一书第一章念完了，在下次的节目当中，我就开始讲解这一章的经文，请你继续的收听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，感谢。 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让我们有这一个特权来读你自己的话语，宝贝的圣经。谢谢您也给我们这一个机会，让我们借着广播来一同查考你自己的话语。愿主恩待，无论是讲的人，是听的人，都在圣灵的引导、光照、教导之下，使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。我们不但听你的话，也对你的话做出回应。我们愿意默想你的话，愿意记住你的话，也愿意遵行你的话，好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，能够为你做见证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样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